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2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从根本上否定迫害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5号。在师父正法中出现了旧势力的干扰，强加他们那套东西，于是出现了大法弟子被严重迫害这一幕，严重干扰了师父正法与大法弟子救人。从1999年7月迫害初期的迷茫，到通过后期师父在各地讲法，大法弟子基本上都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明确讲过，我当然不承认这场迫害。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不在正法需要之内。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中说，不是为了叫你们单纯在反迫害中成为常人的英雄呀，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中证实法，从而走向神。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还说，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一些大法弟子被迫害得相当严重，迫害手段之邪，程度之惨烈，真是触目惊心。我常常在想，怎么会出现这么厉害的迫害？我们不是经常发正念除恶吗？不是不承认迫害吗？为什么迫害还存在？我们这儿修炼环境相对宽松，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人们也都习以为常，少有遇到被恶意举报的，偶尔有也是当天就放回，或关几天的也有。公检法部门再次例行公事上门骚扰，是从宿迁开始，也就说几句话就走。自去年开始，我们这儿也出现了所谓敲门、清零等骚扰，也只是轻描淡写的。但近期好像从年初开始，断断续续听到协党要搞一次联合行动，加重迫害。我们听到后都认识到否定他，但是这次迫害还是在我地发生了。现将事件经过以及过程中个人的一些认识写出来，以便吸取教训，少受损失，做得更好。偏颇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这次邪恶行动先从对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开始欺骗，利用家人怕骚扰求安稳之心，谎称这次签名之后就给除名，不再骚扰。所以有些家人被邪恶利用，给同修施压，按腿拉胳膊，强行按手印的，同修关着门却被家人开锁引狼入室的等等。很多同修也谈到喊师父的，喊救命的，可还是没能阻止邪恶得逞。问题出在哪儿呢？交流后发现，还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迫害，陷入其中造成的。举例说，随着邪恶的思路走，听到风吹草动，心就跟着动，没有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完全用了人的办法，把邪恶看大了，看到邪恶人多势众，认为反抗也没用，就妥协了。如果听到邪恶迫害的消息，思想就随着动，想怎样与他过招，就是想他如果来了我怎么对付，那就已经走了旧势力的安排，进入迫害之中了，在被迫害中反迫害。 很多大法弟子经历过何等的艰难，既耗费精力又浪费了时间，让自己身心疲惫，让参与其中的被旧势力操控的相关人员还犯了罪，对周围的世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阻碍了他们得救。只有从根本上否定迫害，真正从自己心里否定迫害，把邪恶强加在自己思想中的迫害信息否定，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坚定不动摇。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做到，那邪恶还会存在吗？没有邪恶的骚扰，大法弟子也不受损失，众生也都接受真相，得到救度。我想，这才是师父安排的路。我们很多大法弟子心里或多或少把结束迫害寄托在常人身上，其实应该从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心里拒绝迫害，这才是结束迫害啊。当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悟到了，做到了，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之前与我交流否定迫害的同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名素江，长期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从没被邪恶骚扰过。这是该同修正念十足，否定迫害，信师信法，正念正悟正行的具体体现。我这次是怎样做的呢？记得有一次和一位同修曾交流过此问题，他的认识让我受益匪浅。他说，不要陷入其中。所以这次迫害的出现，我就想，迫害与我无关，邪恶怕我，因为邪不胜正。所以心中没有怕的感觉，就是邪恶根本就够不着我的感觉。有同修和我讲正在身边发生的事时，偶尔被带动，但都及时排斥。我时刻想到，我是大法弟子，谁也不敢动，谁也动不了。当听到说邪恶来势汹汹，把同修绑架到某宾馆，几天未回，我也会往自己身上想，但很快就排斥，不承认。听到说邪恶扬言要牵连家人时，我刚想动念，随着想，马上否定，认识到这思维是强加的迫害。感觉好像两个人，这边一冒出不正的念头，那边马上否定排斥，真相正邪大战。我对自己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不管你正的邪的，真的假的，善的恶的，好的坏的，我通通不要。就像考试一样，不在师父出的考题之内，我一概不做，我没那个时间和你耗。当我守住了这一念，没有走入被迫害的思维，伟大的师尊就帮弟子化解了磨难。表现在我这儿就是，当邪恶操控人去我家时，我都恰好不在家。当他们给我家人打电话时，一贯好指责我的丈夫却转了向，把他们训了一顿。他们竟胆胆突突说，以后听你的。家里其他人也来了正念，说以后再也不怕他们。我认识到，只要我们做对了，师尊就为我们善解一切；只要我们走正了，家人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共同抵制迫害。就像师尊在红银寺《信神就按神说的做》中讲的，无论你是谁，都在等待创世主把你救起，众神也在等待他能挑选到自己。人类必须同心协力，抵制红魔撒旦的恶势力，直到神路通向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直面困境 学会吃苦中之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4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目前在大陆一所高校读博。从初中起，我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如今已经十多个年头了，一路磕磕绊绊走到现在，有苦有甜，也经历了诸多神奇的时刻。下面我想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在今年所经历的一个难关，也希望可以给予与我有类似经历的同修一点借鉴。我的研究方向与能源和算法相关，研究方向很新，在研究初期没有人指导，我摸索着走过来，虽然很难，但是也算摸索出了一个大概。这一路走得很平坦，我以为我的科研路应该也会这么顺风顺水地走下去。然而从今年年初开始，我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停滞期，我的科研想法被证实是毫无意义的，我对算法的改进不如初始的算法可靠，效果反而更差。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每天到办公室之后也没有心情学习，整天对外人抱怨，缺乏各种条件，没有人管我，每天就是看看新闻，刷刷视频，有时候刷着新闻，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知道这种状态很不对劲，可是不知从何处开始改。我身边没有同修，父母受中共邪党的洗脑，不赞成我修炼法轮大法。在高中，我认识了一位同修，也是我同一学校的同学。从大学起，我有什么苦闷、过不去的关，都会与同修交流。可是在今年，我始终无法联系上这位同修，我无论学习还是学法的状态都很差，可是却没有人可以交流。学习上的挫折、毕业与生活的压力压在我的心头，让我喘不过气来。为了排解这种郁闷、压力，我开始转移注意力，开始吃东西、暴饮暴食、看电视，企图让自己不那么难受。可是，这些方法并没有用，反而情况越来越糟。后来，学法也学不进去了，学习也搞得一塌糊涂，身体也胖得不行，上楼都会喘很久，一切都脱离了正轨。在此期间，我找过很多执着心，像是妒忌心、色心、怕心、求名求利之心、懒惰心、不想吃苦之心、对同修的依赖心、抱怨之心等等。虽然找到之后状态有好一点，但是也是很短的时间，没过多久又掉入那种苦闷的境地，就像是掉进一个大坑，能看见蓝天，又爬出去的一丝希望，可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身上又背着一座山，死死地压着，不让我爬出去。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几度感觉自己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后来找到了有求之心，心中总以为法轮大法就是保护伞，有了大法，学习上的困境就应该迎刃而解。然后我就开始去有求之心，可是状态依然很差，看书也不入心。有一天，我感觉自己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我倚在墙上，静静地求师尊帮忙。心情平复下来之后，忽然脑中闪过一念，看个韩剧吧，看个综艺也行。这时我猛然警觉，发现这一切事情的根源。从大学开始，我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当生活中遇到苦难，碰到难关的时候，我意识中总觉得这种难关是不应该出现的。出现了是因为我有执着心没去掉，有漏。而在找到执着心并去掉执着心的过程中，我所面临的难关、困境并没有得到解决。在面临困境时，心又很苦闷，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开始下意识地用常人排解郁闷心情的方法，开始看电视、吃东西、 玩游戏，直至把这个困境磨过去，或是躲避过去，或是拖到被人推着走过这一关。有时候也会选择用学法去过这一难关，但是学法被我用来作为逃避现实的手段，所以学法也无法入心。而这一关过去之后，我又开始认真学法，直到遇到下一次难关。每次遇到这种难关的时候，我总以为是去我的贪吃心，对韩剧综艺的执着心，贪玩心，却没有发现这一切的根源是因为我不想面对生活中的难关，以为修炼就应该一帆风顺，在面对难关时只选择逃避，而从不正面看待面临的困境，寻找走出去的方法。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硕士毕业之后的一个经历。那时我独自一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工作，很孤独，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从小到大都是被人照顾、被人关心的角色，没有独自去过一个城市，独自面对租房子、公司的人际关系等事情。那时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感到很寂寞，就开始找综艺节目看，放着外音，想让自己感觉不那么寂寞。后来一次出差回来，深夜里我的肩膀开始剧烈的疼痛，疼得实在难受了，我就打开了法轮大法音乐普渡济世，想听听歌曲缓解一下。然而在我打开音乐的一瞬间，肩膀好了，一点也不疼，就像没疼过一样。当时我以为这只是在宵夜，没有想到这也是在提醒自己，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寂寞等问题，不要用常人的看电视等消遣方式去逃避，而要直接面对他们，该解决的解决，该去掉的执着心去掉。找到这个逃避现实的执着心后，我开始学法，刚好学到转法轮第九讲的大根器之人。书中讲到，同时他还得能够吃苦中之苦，还得有大忍之心，还得能够舍，还得能够守德，还得悟性好等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说这个人在这么苦的环境下练功真了不得，说这个人有了求道之心，想要修炼，这个人简直太了不起，这么苦他还没有灭掉他的本性，他还要修炼返回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去修炼，得能吃苦中之苦，同时还得有大忍之心。通过学法，我更清晰地认识到生活中的苦是常态，修炼人就要能吃苦中之苦，在生活中遭受苦难时也要坚持修炼，当面临生活中的苦难时要直面困难，解决困难，不能逃避，不能用看电视等逃避的方法让自己堕落下去，更不能利用大法，把大法当作逃避与对抗困难的途径。在学这部分的内容时，我几度想落泪，而且感觉自己忽然变得很小很小，小到像一粒芝麻一样，心胸也开阔了许多，那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郁闷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晚发正念时也少了很多杂念，平时觉得漫长的发正念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至此我才找到了困扰我近一年的执着的一个根源，踏上了新的旅程，也深刻地体会到了师尊的慈悲、大法的博大与修炼的严肃，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感悟看淡看清，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9日。慈悲的创世主造就了宇宙，同时也造就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对于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生命来说，能在人世间闻听到宇宙大法，那么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幸运，包括这个生命背后承载的芸芸众生也是何等的幸运。一个人的心是这个整体状况的展现平台，一个修炼人的心是检验修炼人修炼状态的试金石。对于心这个话题，我谈一谈近期的感悟。一个物件放在一个地方久了，这个物件也许会随着时间的延续，成为人们回忆往事的题材，或成为古董。一个东西放久了，这个东西会慢慢的腐烂，我们的心就把它比作一个承载物件的地方。修炼人是不断的抛弃执着，舍弃自己放不下的东西，可是修炼是不进则退。心这儿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时候，时间久了，这个东西就会污染你的空间。体现在修炼上，就是你的周围不清净，什么矛盾麻烦如影随形地黏着你，这时的你会感觉很烦心很累。由于没有发现是心这的东西变异了造成的，而是不断地打扫身体周围的尘土，看似好像我们也在修，也在清理不好的物质，可是我们恰恰忽略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讲的修内而安外的法，也忘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弟子的，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这些话了。我的感悟是，修炼人把人间的物质看得太重的时候，就是在你的心这杆秤上加砝码。修炼人的心性直接决定这个人的层次，修炼提高的标准是心放得越轻越好，对事物看得越淡越好。这样看来，我们把物质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就是心这杆秤的砝码越来越大，那么相对来说负重也就越来越大。这时对于修炼人来说，就是功力受阻，看不到提高，只能下滑。前几日我就经历了新的选择，在看似解不开的矛盾面前，我是一头的雾水，眼前没有任何能解开的方法，我只能无能为力的消极承受。可是修炼人和世间的常人是不一样的，这时我想到了师父，想起了法，我就把握自己的心，把眼前发生的事尽自己的所能把它看淡看清，不让自己的心加上负重的砝码。我不断的背师父的法，不断的告诫自己，心里不存放这些杂物，不让它污染自身的空间场。那时我是很难受的，在迷中的我有些拙钝，有时感觉好像眼前看不到希望了，感觉自己有些无助了。一天早上，孩子告诉我说昨天梦见师父了，慈悲的师父领着孩子往前走，师父手牵着孩子的手，后面还有很多人跟着师父往前走。孩子幸福满满地和我说着，我听了当时就哭了。孩子问为什么哭，我说师父看我们太难过去这一关了，师父鼓励我们有师在别怕。孩子说，是啊，昨天晚上我的心情是最难受的，思想中胡思乱想的，今天就好多了。我和孩子说，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此时的心情师父都知道，师父慈悲，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激。谢谢师父，弟子又让师父操心了。我仿佛看到了前方的光亮，我对师父讲的法又有了更深的领悟。我知道师父的法就是我们修炼的航标，此时我们遇到的所谓矛盾，其实就是考验对法的坚信程度。因为大法弟子是要成就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众生都是要同化师父传的这部宇宙大法。我们大法弟子是那些天体世界的代表，我们的修炼状态决定着那些天体世界众生的存留。就这样， 师父的法在不断地成就着我们，渐渐地感觉心没有那么难受了，也不感觉那么累了，对眼前看似难以解决的矛盾看得也不太重了。此时感觉自己在人中的念头是那么的飘渺无根，好像那些从思想中发出的物质很低能又很多余，觉得这些念头与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过去宗教修炼佛家讲空什么也不想入空门是相抵触的。无形中这些低能的念头对同化法还起了干扰的作用。当思想达到法的标准的时候，宇宙的运转机制就显出神迹，因为这神迹是法的体现，是不同层次法的不同展现。写到这儿，我发自内心的想说，有师父真好，能得法真幸运。通过这次修炼的感悟，让我对生命的升华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师父的慈悲救度充满了感恩。谢谢师父，一点浅显的体会，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提供帮助，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1号。我讲述的是一个外地 A 同修和本地 B 同修配合讲真相遭绑架被关押在拘留所的事情。外地同修 A 主要是负责讲，不管男女老少他都讲，而本地的 B 主要是发正念记名字，两人配合得很好。三年来，讲真相的 A 同修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两次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当地拘留所。2020年6月，天气十分炎热， A 同修被一个30多岁的男刑警便衣抓住手腕不放，并打电话举报。 A 示意发正念的 B 快走开，后来 A 被送到当地拘留所非法关押十天，所住的房间六至九人，风扇日夜不停地扇。拘留所的日用品很贵，卫生纸五元一卷，小牙膏十元，香皂十元，洗发精一元一小包，三餐都是汤泡饭，每餐一个菜，全是汤，几乎很少看到菜。 A 被关在里面，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每次上厕所就要找别人借，借时还得跟人家说，钱来了买了就还你。其他日用品都是找别人借的，但是衣服却没有借的。 A 一连三天没有洗澡，第四天只好给外地家人打电话，家人接了电话第二天才赶来。在那四天里，被非法关押的 A 是多么希望本地同修能把他们自己不要的衣服帮助送一套来换洗。出所后， A 见到给他发正念的 B 说，我在拘留所里很想打你女儿的电话，要你帮忙送一套换洗的衣服来。 B 一听就说，你不要打我女儿的电话，我不会给你送衣服去的。 A 接着说，想打但不记得号码。 B 说，你就是知道也不要打他的。 A 听了说，你自己不想去送，你可以要别人去送呀。 B 说，别人也不会去送的。 A 听了没有说话。今年五月，一个外地同修被绑架，关在当地看守所。 A 和 B 仍然是天天出去讲真相。一天讲完真相，在回家的路上， A 说想到看守所给同修送钱和衣服去。 B 一听就说，你这是情，赶快放下，他在里面没有钱用吗？ A 说，有钱，但里面没有衣服买呀。事隔一个月，在一次回家的路上， A 同修又提出，还是想买一套衣服和送200元钱给关在看守所的同修。B 同修一听就又说，你对他的情太重了，你还在操这个心，这个情你要放下，他在里面，他的家人不会给他送吗？ A 同修说，他的家人在外省怎么送？ B 说，现在快递也很方便的。 A 同修从此再不在他面前提这事了。今年八月， A 被一个20岁左右的男青年举报，十几分钟后来人抓他， A 被送当地拘留所关押15天。八月的天气温度仍有35度左右，所住的房间还是6至9人。拘留所这次日用品是公用的，不要钱，用完了再发，伙食比去年也要好些，可是衣服却没有捡的。一连5天 A 都没有洗澡，第6天家人送衣服来才到卫生间去洗。第6天 A 换了一个房间，一到那里面就有一个常人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不洗澡的，在你来之前的3天走了一个练法轮功的，在这房里关了5天，从进来一直到出去，天天就是穿的那套衣服。 A 同修说，他不是不洗，而是没衣服换。那常人听了就不再说了。家人是常人，很不理解，这么远还要家里人送衣服去。被非法关押在里面的 A 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给家里人打电话。如果本地同修能帮助送上一套换洗衣服， A 的家人也不会因此担惊受怕，也就不会导致家人对 A 的埋怨。有不在法上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